我真的了解爸爸吗？我真的知道他在50年代、60年代、70年代的社会动荡里经历了什么吗？我知道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的悲哀吗？我知道一个有精神病父亲的男人的哀痛吗？我知道父亲为了养活兄弟姊妹而放弃自己的梦想去干苦力的心情吗？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的境界医治爱的河流为您播出的文章是《我真的了解父亲的痛苦吗》，作者麦磊。有一幅画面基本勾勒了童年时代我与父亲的关系。有一天，爸爸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了，进门的时候他并没有抱我、亲我，好像也没有看我。我对家里来了一个陌生人感到莫名的恐惧，但也很好奇。我头脑里知道他是我的父亲，可是我不敢叫，我怕叫错人。我就呆呆地站在他的身边，默默地仰着头看着这个男人高高瘦瘦的侧面，看着他把口袋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到桌上，看着他兀自捣鼓着手机，就觉得很奇怪，他怎么不跟我讲话？其实我好想问一句，你是我的爸爸吗？他经常不在家，在家的时候母亲又老跟他吵架，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摔门而去的背影。他总是那么沉默，那么疏离，那么冷酷。有一次我看见他坐在沙发上，把头深埋在手掌心里，眼泪一滴滴地流出来。我好想抱抱他，告诉他我不觉得这是你的错，但是他需要吗？毕竟他从不向我解释什么，而我又怎能背叛我的母亲呢？他好像失去了我就无法活下去了。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，但是没有人知道我正在经历什么。我心里一直练习着一个问题，如果父母离婚了，我跟谁过？我想我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。在我小学的日记本里写着这样一句话，我的爸爸一半是天使，一半是魔鬼。是的，当他不发脾气的时候，笑盈盈的时候，分明是个小孩，会哼歌，会开人玩笑，对人也很亲切热忱，但当他发脾气时，像完全变了一个人。他的愤怒能瞬间凝结周围的空气，他的语言像一柄利剑，直戳人的心房。每当这时候，我和母亲大气都不敢出，本来好好的家庭活动也会默默解散。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父亲，严厉，不善于表达感情，关心孩子却又不懂得沟通，总是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孩子的身上，常常有点像不近人情的封建大家长。他总是用命令式的口吻对我讲话，比如你一定要、你必须、你不应该等等。于是由于我们之前并没有建立起亲密的爱的关系，这些要求对我来说都无比沉重，像枷锁一样桎梏着我的天性。但为了得到他的爱，我还是会竭尽所能地去满足他的期待。心理和情感上的疏离让我觉得他是一个永远无法取悦的父亲。我活得小心翼翼，如履薄冰，我害怕一不小心就会触碰他的雷区，害怕那随之而来的责备和羞辱。那些年我不轻松，我想他应该也不快乐。 上了大学以后，终于可以逃离那个压抑的家，终于可以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了。我谈恋爱、逃课，尝试各种不同的新鲜事物，接受各种大胆的离经叛道的思想。我用心良苦地成为了我父母不喜欢的那种孩子，因为我再也不想由别人来决定我的生活。我决定要把曾经丢失的青春、自由和快乐通通找回来。我知道，只要是我喜欢的，他们一定不喜欢；只要是我想做的，他们一定不赞同。我越想飞，他们越是要剪掉我的翅膀；我越想逃，他们越是要紧紧追赶我。我恨透了他们的控制，我一点也不觉得这是爱，这是过度的保护，是操控，是把我当作实现梦想的工具。他们从来都没有把我当作一个孩子，接纳我的一切。他们越是想改造我，我越是要反抗，所以我成了一个典型的愤青，对世界、对社会嫉恶如仇，又高傲敏感，拒人于千里之外。我慢慢地把自己的心裹缠起来，很难感受到他们的爱，而过去的一幕幕却不断地涌上我的心头，带给我伤害、破碎和仇恨。有一天，我带了一个喜欢的男生回家，彻底地把所有人卷入了暴风中心。母亲歇斯底里地哭叫着说，都是我毁了这个家。父亲在盛怒之下说了很多伤人的话，又给我留下一个捕捉不到的甩门而去的背影。我心想，好吧，我不会认错，我根本没有错，是你们让我变成这样。如果是这样的家，我宁可不要；如果是这样的父亲，决裂又怎么样？神的恩典永远够用。早在大一的时候，我就因为专业的缘故接触了圣经和基督信仰，并且在教会的英文查经班里面学习。我对这个信仰一直很好奇，也一直在寻求，但是我并不知道耶稣跟我有什么联系。虽然大二的时候做了决志祷告，但还是懵懵懂懂、跌跌撞撞，一直都没有真实的生命改变，反而因为看见了隐藏在光鲜外表之下的人性之恶，而对世界充满了敌意，对自己、对父母、对身边的人都失去了宽容和耐心。直到我结束了省内的本科学业，来到遥远的北京读研，在破碎和绝望之中，我才真正遇见了神，在北戴河受了洗。受洗后一天晚上，在我读圣经的时候，神光照了我。当时我正读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有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我记得我当时泪眼滂沱，感恩的泪，痛悔的泪，为我自己而流，也为我父母而流，为所有陷在罪恶中的世人而流。这宝贵的眼泪来自宝贵的救主。我当时就给远在家乡的父母打了电话，是母亲接的，我很直接的就为多年前那件事向他们道了歉。母亲在电话那头也哭了，认识到我自己是个罪人，让我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如此的不可原谅，但是神却为了原谅我而为我舍命。这不可思议的爱奇妙地临到了我，我也开始为父母的得救而祷告。然而医治之旅从来都不是轻松的，它很孤独、很漫长，有时很痛苦，因为你需要直面你的软弱、你的极限，你需要征战、需要选择、需要毅力，当然你更需要信心，相信结局是好的。研究生毕业以后，因为父亲的反对，我离开了北京的工作。神知道我有多不情愿，离开的时候他给了我一句话，我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在家里的日子，我跟父亲之间也多了很多碰擦火花的机会。 许多过去的问题又浮出了水面。好在我没有放弃祷告，虽然更多的时候是希望神改变他，这样我才不会那么受伤。可是如果我不能在他痛苦的地方为他的灵魂哭泣，我就不能把福音传给他。是啊，我真的了解他吗？我真的知道他在50年代、60年代、70年代的社会动荡里经历了什么吗？我知道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的悲伤吗？我知道一个有精神病父亲的男人的哀痛吗？我知道为了养活弟兄姊妹而放弃自己的梦想去干苦力的心情吗？我真的了解这个男人吗？不，我不了解，因为我没有经历过，我也从来没有尝试去了解、去认同。我关心的只是他有没有按照我的方式来爱我、满足我、让我舒服和开心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他做些什么，或鼓励、或安慰、或理解、或倾听，我都没有。是啊，我是个如此自私的人。但是这个男人如果可以，他会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我。如果可以，他愿意为我舍命。虽然因为人的堕落，对于爱的定义扭曲了，爱的方式变得自我中心，甚至不可理喻，但是他爱我是不可否认的事实，也是不可磨灭的印记。渐渐的，我更加热情地为我父亲各个方面做祝福祷告，而不仅仅是求神改变他，但我更为自己祷告，求神给我柔软的心，愿意为了他而改变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怎样为我的父亲具体的祷告，因为我对他了解太少，也很少关心他的需要。有一次，我用一本祷告书为我未来的丈夫祷告，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，才突然灵光一闪，这些祷告词适合任何男人啊，何不也这样为我的父亲祷告呢？我对一篇针对情绪健康的祷告词印象非常深刻，大意如此：愿他不再被沮丧、愤怒、焦虑、绝望、惧怕或自杀的念头所控制，拯救他脱离一切负面的情绪。这一下点燃了我的祷告神经，我突然醒悟过来，我的父亲也会有软弱的时刻，需要我这个女儿在背后支撑他。像很多单身姊妹一样，以前的我更在乎的是将来要嫁的那个人，而不是早就出现在我生命中又随时触手可及的这一个男人。但是当我着眼于修复跟他的关系，我发现我爱的能力，包括对男人的理解度以及与异性的沟通技能，也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。我想这也是主的心意所在。女孩们容易将跟父亲的相处模式带到未来的婚姻当中，如果不能尊重自己的父亲，那也不可能尊重自己的丈夫。特意地说祷告这件事，是因为据我偷偷的观察，在我为他祷告后的一年当中，他的脾气真的变了很多。我看到他在受挫的时候，在跟人意见不一致的时候，在解决一些冲突、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情绪失控。事实是，我好像没再看见他发脾气，他竟然学会了调控与排解，而且我没有教他。今年元旦，我跟父母亲一起自驾游，这是我第一次跟家人在一起，觉得非常放松，不再表演，不再寻求认同，不再努力取悦，我竟然很享受跟他们外出游玩的时光。我也把他们看作我生命中重要的参与者与支持者，主动跟他们讲我最近的见闻，讲我的职业规划，讲我那些朋友的故事，讲了很多很多。蓦然回首，距离神第一次的触摸已经快5年了。因为相信神的话语，他的带领，我们一家人决裂的关系又重新建立， 而且因为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而无比的稳固。最后只想轻轻地感叹一声，不是我，是神迹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